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美股期货盘目前上涨，纳萨克指数涨了百点，涨幅有0.56%。现在盘前的表现还不错，来到17749点。纳指在那个周四，美国的周四呢收盘是涨了1.5%。基本上这个纳萨克指数已经终止了连二跌了，跟标普一样都是收涨的，一个涨 1.5%， 一个涨了 0.91%， 终止连二跌。那另外道琼涨 0.85%， 是连续两个交易日的上涨。那费半指涨最多了，涨了 2.2%。 由于苹果在盘后所发布出来的财报超出预期，同时呢宣购史上最大的苹果个别公司的回购股票案，1100亿美金，就是苹果告诉你我就是有钱，我厉害很多，我就1100亿美金来扎到这个市场，把我的股票买回来。1100亿美金是什么概念呢？这个实在是一个很狂的数字。毕竟他手上现金多，所以呢宣布了这个非常大的回购案，同时呢确认再加发股息，他的股息殖利率已经到 4%， 这超出标普500平均的股息殖率2%，非常的多就超出一倍把他的股息呢提高到好像$0.25吧，对，提高到$0.25，使得呢他过去12个季度是持续调高他的股息，所以苹果的这一招很就是他股价可以这个稳住一定局面的很重要一招，就是他已经连续12季调高股息。第二个呢，也把股息殖率已经调到 4% 了，那另外呢就1100亿的这个美元的大的一个回购股票，就不断的回购自家的股票。尽管他的营收的情况不好，他过去6季他有5个季度营收是下滑的，那最新一季度呢仍然他的营收是继续下滑的情况，那 EPS 呢只是略微超出市场预期，第一季的 EPS 是 1.53 美元，市场原先预期是 1.51， 其实超出的并不多了。另外呢就是说在 iPhone 的部分，它的营收年比下滑 10%， 这个 大中华的部分呢下滑是 8%， 也好于预期了，所以在这个部分算是比较好，因为原先预期大中华它的这个 iPhone 的下滑是超过2位数的。那当然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回购加上股息的加发，而使得它的股价盘后呢涨了 6%，盘后涨 6% 也带动现在目前美股的一个上涨。不过讲实在的，苹果基本面上面可以讲乏善可陈了，虽然说比预期的来得好一点，就是营收的下滑跟EPS 的情况比预期来得好一点，但整体而言还是不好嘛，大家都知道还是不好，所以他要用这个回购以及加发股息来这个挽回他股价的颓势嘛。他今年股票已经还是跌，他今年股票还是跌了 6% 多，那比同期的标普大概涨了 6%， 表现是逊色很多了。不过现在目前的盘前是涨了 6% 了。好，那这个是在美股的部分。另外呢我们看到台指期现在目前呢是略跌的，刚刚略跌现在回到平盘，并没有反映美股现在盘前的上涨，显示台股本身有本身自己节奏面的一个情况。好，那另外今天我们看到收周线有一类股周线收的非常的漂亮，如果以多方角度来漂亮，就是银建指。你知道上市银建指这个礼拜收涨的幅度超过 8%， 然后另外上柜银建指这个礼拜收涨的幅度超过 13%。 刚刚本台的广告我已经好久，我主持节目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这么多建案的广告，这么多建商的广告了，可见现在银建真的是很热。那问题是热不是房价又推高了吗？大家不更难买房了吗？这台湾现在目前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为什么这个银建可以热成这个样子？我们刚才请教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台经中心的吴大任老师。吴老师你好。
阮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这个现在整个建案显然地产是真的热到这个地步吗？吴老师您的观察呢？银建股涨到爆了。
对，因为我们那个就是上个月四月份我们的消费信心其实是有非常显著的下降了。那跟银建跟房地产比较相关的指标就是耐久性财货购买时机还有那个房地产的信心，这两个指标呢他们也都有下降，但是即便下降呢他们都还是维持在100以上。好，所以到目前为止就是我们这两个跟房地产相关的指标都还是在100以上，就是它还是维持在乐观的水准。那我们所有的指标除了跟房地产相关的指标之外， 其他的都是落在悲观的区间。
嗯，
是。
好，所以您觉得房产的价格还会再继续推升吗？央行不是一连串祭出打房措施，已经
是
连续五六次的打房，怎么都没见成效呢？是什么原因呢？
我想哈、哦，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这样看，好、哦，就是当然打他们不是就央行他不是说他不是打房了、啊，他是打炒房，好、哦，所以他们其实政策哈、哦，他是针对短期的投机或者是投资哈、哦，就是有一些相关的政策嘛。那除了央行的一些管制哈，就是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外呢，哦，其他还有两税合一啊，哦，平均地权条例的修正啊，哦，或者是接下来哦，就是马上要有的囤房税，那这些政策呢，基本上都是针对哦短期的投机，哦，所以现在呢，就是在房地产上面哦做短期投资的这些投资客啊，应该都已经慢慢的退出市场了，哦，所以在需求的部分呢。主要还是所谓的刚性的买盘呐、啊。好，那就是我们在去年呢，也可以看到，哦，就是政府呢也是针对年轻人的购物，哈、哦，又安心购物贷款嘛。好、哦，那这个安心购物贷款有利息的补贴，好、哦，然后呢，它的还款年限又拉到最多可以到40年。好、哦，那所以说呢，就是有很多人可能哦，在这段时间因为有政策的一些利多，哦，所以他们也进到房地产。那这个。这个部分呢，又会让房地产的需求哈、哦、有一些增加了。但是哈、哦，更重要的部分哈、哦，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些哈、哦、针对打炒房的这些相关的政策，它当然在短期内哈、哦、是针对哈、哦、就是短期的投资客嘛。但是哈、哦，我们可以想一想哈、哦，因为这些政策呢都是针对建商哈、哦，有部分是针对建商了，特别是选择性信用管制。那另外呢，有很多哦是针对已经拥有房子好、哦、的一些卖方或者是屋主嘛，
嗯，
好、哦，那所以说呢，因为它是针对屋主，哦，又是针对就是建商，所以呢，在中长期它有可能导致我们房地产的供给有短缺的现象。好、哦嗯，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在。4月3号的地震之后哈、啊，我是认为它还会产生另外一个影响。
嗯，
好、哦，这个影响就是，我们都知道，在921之后，哈、哦，我们就是有关建筑的法规哈、哦，有
更趋严，
修订，对对对。所以2003年之后盖的房子哈、哦，它因为在建筑的安全上，好、哦、有比较严格的规范，好、
嗯
哦，所以呢，它盖出来的房子安全性其实是比较高的。
嗯、
那2003年之前，哈、哦，因为法令的规定没有那么严格、哦、然后可能有一些建商还偷工减料嘛、哦、所以其实这些房屋都有潜在的风险。那经过地震之后，我想大家、哦、还是会爱惜生命、啊哦、所以说基于、哦、生命财产的一些考量，那有可能很多人会放弃老屋、哦、然后搬到新屋，所以我们的新屋、哦、可能又增加了这一部分的需求。哦、
那要找2003年以后盖的，对不对？
没错。那所以说，你看台北，光是台北市、嗯、新北市有多少老旧房屋？
嗯哼，
那这些人要是搬出来，你看这个需求有多庞大，
而且还有改建的题材嘞，
是，
对不对？因为都更啊，因为你基本上这些老屋也不可能空在那边都没人住啊，
是，
毕竟他们位在的地段都很好的话，你从101那个很高30-40层楼。看下去，你去看整个信义区，其实你会发现台北的都市景观非常吊诡。我们都讲信义区，它其实已经是台北首善之区了，对不对？你看到坐落在那些极高楼的旁边，都是那种所谓的铁皮屋加盖在顶上面一排排那种所谓很老的公寓，或者说华夏这种台北的都市景观哦，真的是世界上讲实在是奇丑无比，而且是几乎很少见到有这样子的一个都市景观。所以为什么我就跟很多人讲说，为什么台北没有那个 Sky Bar？ 为什么？因为你晚上也看不到什么好的看的夜景，或者说你白天上去看也没有什么好看的景嘛。
距离远一点看起来不错啦，就是如果我们到阳明山山上看，好，
对了，
因为距离比较远，
哦、那
看起来蛮好看。
那吴老师。那我们就更高，我们到七星山顶看就更好了。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好，这个股市、哦、往往就反映、哦、社会结构现况嘛。你可以看到先前半导体股票电子股大涨，它其实反映是 AI 这个、很重要的趋势方向。那最近他们休息是因为他们涨多了、哦、一定要休息。那取而代之是什么呢？这一个月以来、哦、四月以来到五月建 营造建材股大涨特涨，甚至带动了波涛水泥或者部分的钢铁股也开始在走动。那这个就告诉各位什么？告诉现在台湾的这个社会现况，确实就刚吴老师所讲的，央行打炒房其实打下去也没看起来太多成效。另外呢，就是现在房价持续的居高掉不下来，我们能讲说它的持续会暴涨上去不是这样，但是它掉不下来是个事实。那同时呢，打炒房的结果会不会造成供给跟需求更 失衡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事情。还有就是地震频传，那 你一旦建筑法规改了之后呢，你的建筑成本一定会更高嘛。同时呢，室内的面积啊，比如说像一些大楼，现在只要是比较高的十几二十人大楼，那个排烟室都要很大，那个大工小工的面积又多，你看那个排烟室或者说防火的这些相关的法规都造成公设比更高，那这些公设比更高不是大家要掏钱去买吗？所以这个状况就反映在股市里面。我们继续请教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台经中心的吴大任教授。那吴老师，从消费信心 CCI 来看的话，最新公布出来四月六项指标都偏悲观，但是唯独就房市乐观，这是怎么回事呢？
当然了，我们这一次就是我们调查的结果跟调查时间也是有蛮大的关系啦。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调查其实我们每一次就是在18号到21号这个期间调查。然后呢，我们这一次是因为那个4月19号，就是台股跌了700多点嘛，那个就是前一天，就是18号台积电法说会啦，然后接下来他在
774，我还记得那天收跌774点，
对，所以我想大家都有印象。那因为他刚好这件事情就发生在我们调查期间，然后接下来呢，下一周台股反弹。但是我们调查时间已经过了所以呢
okay,
我们就是调查出来结果其实跌幅最大的是股市的信心那股市的信心呢，从三月份的63.41点跌到4月份的24.65点跌了38.76点，
大跌
对，这是我们有调查以来在股市信心最大的跌幅所以它也造成我们总指数也是有调查以来最大的跌幅就是它是从三月份的73.51跌到4月份的63.37，跌了10.14点。那过去的调查呢，从来没有跌超过10点。那当然就是因为股市的信心大跌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了。那我想是这样，其实除了股市的这个事件之外呢，我们刚才提到的地震也是持续的对大家的信心面也是产生一些影响嘛。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东部花莲地区它受创还是蛮严重的，那我们整体的调查是针对台湾全国嘛那所以说呢，那个我想在东部地区的民众要是有受访，那他们的回答一定都是比较倾向悲观啦其实不管是房地产还是各个信息面，因为大家也不去那边旅游嘛，
是
因为安全的顾虑，而且我们也都知道，就是这次的地震呢，有一些在山里面，就是到山里面去登山呐、还是有受到，就是有受到伤害嘛，那所以说呢，现在不要说到东部去，就是我们要靠近山区，其实都还是有一些疑虑啦，那所以说呢，我们台湾在四月份整体的观光旅游还有餐饮，可能都有受到相当大的一些影响了，所以它会使得我们，除了股市之外，所有其他的指标，当然也包括什么家庭经济啦，景气啦，那个还有就业机会，这些全部都下跌。对，
好，那您觉得它只是一时的这个可能调查时间点的偏误就对了？
我是认为在股市的部分有可能是这样，因为股市后来又回升了嘛。
对啊，对。
那所以说，照理说信心面不应该有这么大的这个，就是有这么大的
一下子掉下去嘛。
对对对
，OK。
但是终究啦，那个其实我们也是为了维持资料一致性，所以我们调查期间是固定的，就是18号到21号。那刚刚好就这段时间又发生了这个事。
那天收盘跌774点，盘中一度跌超过1000点呢。
没错，对。那我想这个事件也是对大家这个信心也产生蛮大的影响了。因为我想，在这之前嘛，很多家庭 都会把一些资产配置在 ETF。那 很多 ETF 都大跌啊。
对啊 ,ETF 也不可能躲掉啊，因为它也是持有一堆股票啊。
没错，所以就会有这个问题。那刚才阮大哥你也提到嘛，就是现在为什么银建股会在这个月有这么大的上涨。那其实也是因为大家也感受到就是我们现在居住的条件居住的环境可能是有一些疑虑的。
是。
那你要去处理它可能就会产生。未来会产生蛮大的需求了，因为我们老旧房屋实在太多。
那吴老师，我请教您哈，以您的看法了哈，现在到底该不该买房？如果没有房子，现在是租房子的人，应该不应该买房？还是就说租房租一辈子算了？还是说要去承担那个三四十年期的房贷？你看那个什么新青安，虽然说利率相对低一点，对不对？但是呢他给你贷四十年呢，你要还债还四十年，这不是还到天荒地老，还到头发都白了，你还没还完吗？
是，所以其实哈，我觉得这您问的这个问题哈，它有很多面向来回答啦。那一方面就是我们要想办法让我们所得能够继续上升。对啊，那通膨之后，那我们的薪资也应该要调整嘛哈。对，那如果我们所得有继续增加，那现在买房应该。在未来来看，现在可能还是相对便宜。
老板说我自己日子也不好过，怎么帮你加薪？
是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台湾的经济哈变得更好嘛。
怎么办？怎么弄呢？怎么让台湾经济变得更好？这个是大灾问。
对，是。不过哈，我觉得
有赖赖总统吗？还是有赖、
今年的经验，我们还是蛮可以参考。应该是说去年啊，
对。
解封之后，你看多少人到日本去玩？就是我们国内的需求不够，你想办法让外国人到我们这里来消费啊，就可以带动经济。
那过去来台湾消费最多的，或者来观光最多的是陆客啊，现在陆客也不来啊，两岸关系不好啊。
对，那所以说这个是政府必须要想办法去克服的问题、
就要去解决了。好，你还是得最终还是得这个让陆客来就对了。
是，除了陆客，我觉得现在哈，我们在国际上被人家贴了标签嘛，就是俄乌战争之后，我们可能都是全球前几个这个地缘政治风险最高的地区啊，谁敢来？
讲了又办这个状况了，
对啊，
这不是开玩笑，我真的碰到那个办展览的人啊。就办那个国际这些什么不就过去不是有很多博物馆会来台湾把东西借来台湾故宫展览吗？
是
你看这几年有没有几乎都没有了，对不对？
对，
我问那个专门在办展览，他说我跟你讲，就是这些国际大博物馆他是这样跟我讲了，我不知道是真还是假，因为他本身是在做这个行业，就是因为他们都不借展，他们都是说因为你台湾危险，所以我的东西绝对不去你台湾。有这么严重吗？就来个半个月也要怕吗？是这样吗？真的有这么严重？突然怕说这半个月飞弹打过来吗？
对，那其实，在国际的媒体上面，对台湾的评论也都是认为台湾是风险很高的地区。但是我是认为啦，这个问题还是要想办法去解决啦。
好吧，好吧，这个吴老师也讲的都是肺腑之言了哈。就是长远而言，就是把经济搞好，大家所得搞高了，好，那房价高一点，大家可以承受，对不对？这就正本清源嘛。你说要叫房价跌下来配合你的所得，有可能吗？我看这个就是开倒车了，对不对？好，那这个正面思考提供大家参考了。当然就是两岸的关系，台湾的这个地缘政治的问题，这个是高层的事情了，我们也没替他办法去他思考了，就是交给他们吧。非常谢谢吴大人老师，我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